出来时常受毒蛇猛兽危害，后来费了许多心力练成毒刀毒剑，专为防御蛇兽之用，送我不少。以前我也不知来历，今日才听一女一人说起，为防仇敌警觉，尚有许多藏在附近数穴之内。你来路后半一段，凡有标记之处，左近不远，都藏得有一点，一半留备翌日用处，一半是防敌人万一寻人森林，随时取用，作为疑兵，以少胜多，致其死命，这里就有。说罢转身向一大树后面取了十几件出来，共是六刀八剑和一条麻质长锁。随传飞头之法，雷八剑那飞刀有的两面开口，又尖又直，与锁配相同，有的形如新月，前重后轻，锋利非常，刀上并有好些细孔，极易使用，稍一指点便即学会用法。学剑需仗指发力与臂力相应，比较稍难，套锁也不容易。少年见他人虽粗鲁，这类事居然一说就会，几次教过，有了准头，并能在五丈以外着套中前面小树山时，笑对雷八道：想不到你有如此聪明，照此勤习，不消三日便有准头。跟着右传由大而小，由近而远，百发百中取准之法。刚一叫完，便见那匹白马穿林越野飞驰而至。少年笑说：八个回去用功，只用一刀一剑练习，以防浪费，折了锋芒。雷八喜诺。少年说罢，飞身上马，道声再见，入林疾驰而去。雷八见他走远，只得回身，到了路上偶然回顾，瞥见少年在前面峰崖上步行疾驰而下，步履如飞，最奇是装束全换，又是白衣蒙面，腰插飞刀，一算图像好些不合。再说所行之处在去路之侧，相隔颇远，也不应回得如此快法，又是步行，方自奇怪，觉着对方真个和传说中的剑侠一样，行踪飘忽，来去如电。再往前看，少年已顺侧面峰崖朝圆形之路飞驰而下，晃眼不见，知其形势莫测，只得回转。刚到崖洞，便见陈七探头外望，笑呼：雷八个快来，恩人日记已寻到了，天下竟有这样奇事，欲知什么奇事发生，请看下回分解。第九回桃园庄。这是经由秦岭入川，临近关邑的一所村落，村中人民先前只有李陈两姓聚族而居，下余还有几家，都是佃户樵夫和往来川陕两省贩买药材的人们，地名桃园庄。姓李的祖上原是明末义士，晚年避乱，由当地经过，遇见大雨，山洪阻路，住了一个多月，水还未退，闲时无聊，附近闲游，无意之中发现当地全干土肥，金山带水，出产甚多。寄居的小村地势颇高，前临黄牛板官道，北崇山，森林甚多，村前清溪萦绕，杂花成开，景物天然，越看越爱，一时兴起停了下来，仗着所带人多，个个无庸有力，水退以后便率众人斩草伐木，开辟田亩，当年便有成效。过了数年，有一陈姓老友来访，见当地虽是秦岭中间的一片高原，不带土地肥沃，形势天然，庙在溪流甚多，左近更有两条瀑布，庄前平原广达千顷，既不怕旱又不怕涝，只消多用人工，地理无穷，简直取之不尽。即便遇到几年一次的山洪爆发，仗着庄前不远有一绝壑和几条泄水的山沟，不特填土不会淹没，反更丰收。又看到好些奇景，天时又极晴和，秦岭多云，更多草木鸟兽，终年白云如带，横亘山腰，摇曳林树之间，实见珍禽奇兽出没森林之中。端的世外桃源，仙景无数，忙与商量，以家同饮，又招了好些人来开垦，传了几世过去，人丁越旺，为了智力不等， 琴情各抒，性情凉如强暴也个不同，渐渐分开，各自为政，彼此面和心为，互相算计，把一个财富相等的好好村聚闹得成了仇敌。内中两个豪华强横、工于心计的，利用村人互相嫉视自私心理，在以操纵其间分别倾泻，坐收于人之利，时而不过仗着机智狡诈，做那损人利己之事，渐渐弱肉强食，逐年吞并成了熊肠，越发夜郎自大，唯我独尊，加以山高皇帝远，只管任性妄为，无人敢于过问。不特平日养尊处优，荒淫酒食，仗着财势为所欲为，并还养下许多打兽，欺凌善良，村民稍不遂意，力遭鞭打，甚或惨杀，全都敢怒而不敢言。这时李陈两家因受恶人离间陷害，以权衰落，全村田业财富均把握在一个土豪手里，名叫秦亥，年已六旬，人称秦始太爷。祖上原是一个破落户，因随李家入山，仗着心思灵巧，初开辟时分得了大片田地，立下基业。到了秦亥这一辈，正感村中人家子孙不和，从中拨弄，把村人田产用种种心机侵蚀过来，旧主人反倒成了他的佃户。有那不堪虐待的忽然醒悟，急和痛足，当众痛哭流涕，详言利害和所受的苦痛，无奈大错已成，无可挽回。几经密计，想起黄牛板对面山野中还有大片山地森林，离开祖宗坟墓又近，当初祖上原以绿种开荒，创此田业，只为子孙不孝，受人愚弄，才有今日，与其受人恶气，不如拼吃上两三年苦，去往对面开荒，好歹落个自由自在的安闲岁月。议定之后，便托土豪至亲陈建去和秦世商说，彼此上辈都有交情，请放众人一条生路，除鸡田外所有残余田亩房舍全都奉送，只请把个人的牲畜农具带走，从此两不相识。陈建虽是土豪至亲，人却比较豪爽，又是秦时七弟，说话颇有面子。秦时仗着人多势众，兄弟秦业又在川省做武官，威风越大，把村中各家田业吞并了十之七八，意犹未足，正想以前所用兴赌，对方已不上套，好些村民有的还不清赌账，逃亡在外，有的自由耕农变成佃户，常年受那压榨欺凌，只剩下有限数十家，内有一半虽已成了自己佃户，但都壮汉，团结力强，唯恐激出事变，不敢过于强迫，正打算用时方法分别除去。一听这等说法，先觉这般人较有志气，又均强健多力，留在左近，仇怨大深，难免不是后患。既一想，自己这面人多，那片荒地草树繁茂，不易开辟，陈建又在一旁力劝，勿为以慎，随口答应下来。第二日，双方对面又定了好些苛刻条件，对方全都忍受，不久便迁移过去。此时十年前世，那为首的一个名叫李成，年纪甚轻，弟兄二人因其为人诚厚勤俭，自奉甚薄，出生时家中田产多被秦家侵占过去，剩下几亩薄田度日，仗着天生多力，对人诚恳，遇见公众的事多是他挺身出头，有人为难，不问敌我，只一开口必以全力相助，因此最得众心。这残余的几十家能够苟延残喘，少受好些欺压，便由于此。这次众人宁甘舍弃残余田业跟他开荒，也由于平日信仰之故，知道他如不在更难保全，故此一经痛哭陈情，一声说走，全都跟去。秦时出意，李成日后必是他的对头，谁知李成到了对山，以身作则，终岁勤劳，不消两年，居然排除万难，开辟出足够众人衣食的田亩，又养了好些牲畜，居然又是丰衣足食，随去的人全成了小康之家。加以患难之后，这三数十家人通力合作， 无论男女老幼，各尽所能，日子过得十分安乐，轻易也不到桃园庄去。秦时先防对方报仇，年月一多，见无动静，眼看对方越过越好，渐渐生出妒忌，眼红起来。加以手下有手好闲的教师打手，都爱当地天时地利，各把家眷接来，全庄共指数千亩田地，觉着自己只占了大半，平日服用豪奢，再往后去难免不够分配。新村地势虽然较差，但比本村广大，便想侵吞过来，据为己有，碍着李成智勇双全，人数虽少，禁不住不能拼命，早就声言赶人不上一百步，我们已然让你，只要两步相犯，从此相安。再如有人欺凌暗算，定必拼命。屡次想要下手，俱因李成不大好惹，临时终止。这年李成忽然得了奇疾，村中无食良医，勉强挨了数月，实在痛苦难当，经人劝说，去往成都就医，一去便没了音信。行时再三告诫村众说，土豪狼子野心，乃子秦敌更凶，有我在此还好一些，我这场病不知何时才能痊愈，回转故乡，我去之后务要谨慎应付，即便对方气到头上，我未回时不可理睬，有事等我回来再说。又把兄弟李强唤到面前，暗中嘱咐，方时起身。李强彼时年至十七，又丧父母，三岁起便受长兄教养，十分有爱，平日不多说话，体力却甚强健。李成最爱这个兄弟，行时被人弹了两三夜，把自己所耕十余亩山田，连同耕牛农具，一起交与同村的人代为照料，说，我向不愿人做齿，兄弟年幼，一个人绝弄不来，我又生有怪病，必须出外求医，我走之后可令我这兄弟专带你们牧羊，换碗饭吃，病如能好，自会回来，否则所留田地需等他年长成家之后方可交还。李强自不舍得兄长远行，先要随去。李成执意不允，说，我此行吉凶实不可知，你年纪尚小，和我一路，只有累赘，连日和你所说，当已知我用意，我如能好，不久自可相见，否则再过几年你也磨练出来，正好为这般苦人出力，跟我在外漂流有失意思。李强年纪虽小，却生着极健强的体格，乃兄文武两途俱都来的，从小便教他读书练武，为人处事之法加以天生异禀，志气过人，比起乃兄还要沉稳。先听兄长这等说法，慨然答道，哥哥常说人需磨练才有成就，把我留在家中为将来全村的人出力，故事应该，但我从小便蒙哥哥抚养，今当远别，不能随同服侍，容我送上一段，出山之后再行分手，有时相干。李成执意不从，为了声色俱厉。李强虽知哥哥心智，去处却未明言，觉着哥哥不是这样性情，好生奇怪，表面应诺，暗中窥探，也未向人提说，后被李成看出，着实说了一阵才罢。李成所得的病甚是奇怪，不发时和好人一样，已经发作便胸头作恶，周身酸痛，卧床不起，好的也快。由移居新村不久的起，先是每年只发两三次，因其体力强健，均不觉得怎样。为了率众开荒，风吹日晒，昼夜操劳，病势越来越凶，由每月一次渐渐缩成十天，和发疟疾一样，成了定期，每次犯病至少要经三四日之久。仗着是个铁打的汉语，平日虽有病容，精力日差，还不怎显，一遇病发日夜呼嚎，却甚凶险。本来还不想走，一则犯病时痛苦太甚，因听成都武侯祠住有一位神医，不论多么疑难症候，手到病除，经重力劝，盘算志在，方时起身。为了李氏兄弟平日爱群护众，同村人民均有极深情分，纷纷送行， 军经里程艰巨，为防众人尾随相送，算计病逝刚好还有八九天才发。头天夜里，弟兄密集停当，李强也不再劝说，才备了一骑马，半夜起身。李强虽知一点乃兄心意，没想到连自己也不令送行，平日恭顺，不敢不听，却料乃兄必有用意。等人走后，乘着小色迷蒙中跑上左近山崖，凭高遥望，见乃兄骑着家中那匹快马走出三数里，忽然舍马步行，越过黄牛板关道旁小溪，往桃园庄跑去。心想，庄中多是对头，秦师傅余恨我哥哥入骨，行时还曾向众嘱咐，此行暂时不令对方知道，如有人问，只说入山打猎，多时不在家中，如何孤身前往。想起哥哥近年体力大减，每年春秋祭祖，均是全村壮汉结伴同行，从未单人去过，唯恐有失，放心不下，忙即赶去。